河南村镇银行储户出绝招，美国出手瘫痪中共黑客组织，中共间谍气球频扰台，美专家示警，二十三条立法突然重启，新版加辣，中共拉定居，台湾官员话会失去台籍，北韩再试射战略巡航导弹。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两岸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31号。自从我们的频道推出三高代谢宝以来，我们不断收到正面反馈。张生购买后留下五星级的用户好评，他说良好的购买体验，送货亦很快，目前效果还不错，下次还会购买。来自德州的李生为他的太太购买了三高代谢宝，只是一个月，他的血糖就由 7.1 降至 6.4， 他认为效果很好，已经回购了三次，还送给朋友。三高代谢宝不单只是针对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等问题的食疗补充品，它还是一种全面的保健方案，透过激活身体的自我疗愈力来改善使用者的睡眠质素和精神体力，亦显著提升了肝脏和肾脏的功能。三高代谢宝是更自然更健康的选择，详情请看健康520网站。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欢迎在520网站留言，由专人为你解答。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河南村镇银行储户存款被吞风波远远未结束，在中国经济崩溃背景下，这种风波不断扩大。1月30号，河南村镇银行储户发布联合一份悬赏公告，颇具震撼效果。这份悬赏公告写明，众储户的存款已经近700日不能够提取，但被审批部门设为只入不出。许昌市中级法院仲强判储户参与集资诈骗，因此储户联手向社会悬赏100万，公开征集河南省高级法院院长袁绍刚、许昌中级法院院长周志刚违法犯罪线索。公告承诺，如果提供的线索导致袁绍刚、周志刚两人被追究刑事责任，奖励100万；如果线索令两人被处分，奖励不少于10万，并将为线人保密。悬赏公告上已经盖上10枚印章，居然多数是有限公司、合伙企业等公章，地区涉及浙江、福建、贵州等省份。一份聊天截图解释话，村镇银行储户入边大多数都是企业家，因为而家剩低呢一批问题冇解决的储户，存款金额都比较大，能够有咁多存款都是比较成功的企业家，佢哋而家资金链断裂，被逼到破产的地步，干脆亦都唔惊啦，加盖企业公章。河南村镇银行储户风波由2022年4月爆发，持续到现在已近2年，储户始终没有放弃，现在还利用中共官场无官不贪腐的现实与官员对反腐的惧怕发悬赏公告。陈光诚亦忍不住到社媒留言赞话，这个是有用的方法。还有人说，河南村镇银行的储户向我们展示了如何长期抗争，有智慧、有勇气、有行动的一批人，打不破、冲不散，持续抗争。如果以后大量抗议都能够这样做，中共的维稳机器就不能够维持得耐了。亦有人议论说，这个是要造反的节奏，下一步通缉悬赏习近平。河南村镇银行风波由一开始就吸引国际媒体关注，这场风暴令各界意识到银行业危机正逼近中国，特别是经过2023年房地产泡沫进一步破灭后，金融危机似乎已经不可避免。旅美经济学者程晓农在最新一篇《自由亚洲》发表的评论中提出，习近平1月16号在一个金融发展专题研讨班开班仪式上讲话，提出要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 要靠加强金融监管来维护金融的安全性，金融监管要掌握大势，就透露出中国已经存在金融危机的可能性。习近平要求掌握大势的金融监管，针对的可能就是在银行存钱的企业和居民，这些人恐怕要肉痛了。程晓农说，专制国家一旦准备走到这一步，就说明这个专制国家的金融危机可能已迫在眉睫。专制国家要动用民众的资产来挽救政权，这个可能意味着河南村镇银行储户的遭遇会在中国大范围上演。据美国政府最近出手，成功瘫痪一个中共黑客团体，这组黑客专门攻击美国的关键基础设施。据路透社1月29号引述两位西方安全官员和一名知情人士报道说，美国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 FBI 获取法律授权，以遥控方式成功入侵数千台网络连线设备，瘫痪了这个名为福特台风的黑客组织。福特台风由中共政府支持，可攻击西方关键基础设施行动，包括军用港口、网络服务供应商以及水电气系统。三位消息人士说，福特台风在2023年5月被首次曝光后，在去年年底扩大了行动范围，在使用的黑客技术上亦作了一些改变。路透社说，拜登政府越来越聚焦于黑客入侵，不单止因为担心美国今年11月的总统大选被破坏，亦因为勒索软件在2023年曾经为美国公司造成严重的损失。路透社引述安全研究人员的话说，福特台风的黑客先掌控全球大量不设防的数字设备，例如路由器、解调器，甚至经网络串联在一切的摄像头来隐藏自己，然后袭击下游更为敏感的目标。一位熟悉这件事的前政府官员对路透社说，运作的方式就是中国人控制了位于一个港口或网络服务供应商旁边的一个摄像头，然后利用它寻找路径入侵真正的目标。对下游目标的信息技术小组来说，它看起来就似一个在旁边的正常当地用户。路透社引述国家安全专家的话说，这类黑客行动可以令中国遥控破坏印太地区一些重要的设施，而这些设施对美国军方的行动提供某种形式的支援或服务。消息人士说，美国官员担心这些黑客试图在中方入侵台湾之际伤害美军的战备行动。美国国会三部29号报道，从美国总统大选前至今，中共的间谍气球频频进入台湾空域。美国专家认为，这个会使台湾对外来威胁越来越麻痹。台湾大选的结果对北京是一个打击，外界担心中共会加快侵略步伐。不过美国智库兰德公司资深政策研究员金尼斯认为，气球行动是中方对台湾空中和海上施压的延伸，亦是加强监视的信号。不过只要台湾不采取特别行动，这件事不足以引发冲突或危机。华府智库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最新报告显示，多数专家认为，比起侵略，中共更有可能对台湾实施远隔离或封锁。不过隔离或封锁亦可能引发军事冲突。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孔告峰认为，中共早已对台部署耳目，气球不太可能起监视作用，这些气球是为了削弱台湾的独立性。孔告峰说，北京试图挤压台湾空域，尽可能模糊台湾与中国大陆的界线。华府智库战争研究所亦警告，中共将尝试常态性利用气球配合空中和海上行动去侵犯台湾领土，以消磨台湾的威胁意识。香港突然宣布23条立法， 从30号正式展开公众咨询，到2月28号结束。港府希望在立法会暑假休会前完成立法。香港经济不景，与西方国家关系恶化，港府为何坚持在这个时候立23条？分析认为中共党魁自觉无法控制现今局势，感到不安，唯一的办法就是加强操控。李家超至下提出的23条新增五大国安罪行，包括叛乱罪、摄取国家机密及间谍罪、境外干预罪等。另外，危害中国主权、统一或领土完整的行为都被视为叛国罪之一，对叛国意图知情不报亦属违法。德国之声报道说，美国乔治城大学亚洲法中心香港法学者黎恩浩采访时表示，这次的方案更苛刻，影响更广泛，例如2003年的修订版本加入公众利益作为抗辩理由，但这次没有，可以说是加辣。黎恩浩分析，这次23条主要定位之一是针对香港社会和市民与境外势力的联系，并向中国的国安法睇齐，他沿用中国国安法规、习近平的国安观和定义、国家机密和反间谍法的涵盖范围等亦睇齐。黎恩浩仲解释话，新版23条下，无论政府或非政府组织都可被视为境外势力，还有海外关心香港议题的团体。香港监察创办人罗杰斯形容这个是将香港的自由钉入棺材入面。海外媒体就认为立法可能会对香港这个金融中心产生深远影响。据自由亚洲报道，中研院台湾事研究所副研究员吴瑞仁认为，中共之所以这样做，主要是因为中共党魁习近平不安，中国经济不好，和全世界关系越搞越僵，习近平的猜疑心越来越重，草木皆兵，他也没办法和全世界宣战，唯一的办法就是加强控制。北京不会在意香港怎样，但是他需要香港维持某种境外角色。另外，台湾韬略策进学会秘书长吴建中估计，习近平为了自身的安全才作出这些决定。习近平主张敢于斗争，基本上已经是与全世界各国为敌。中共近期推出新政策，台湾居民定居证，台湾人如果被批准可获得定居证，定居大陆，并在期限内申领中华人民共和国身份证。但领取大陆定居证需上缴台胞证、台湾身份证等。熟悉两岸事务的台湾官员作出解读，中共官媒近期大力宣传这一项落户定居政策，话在福建华侨大学任教的张立齐1月1号领到台湾居民定居证，成为这个措施执行后首位在福建定居的台湾人。知情官员指出，张立齐主张统一，长期在中国发展，以成统战样板。官员亦分析说，中国经济不好，中共加强国安管控，外国人、中国老百姓都在逃离中国，正常的台湾人都不会去中国定居，定居证吸引力不高，对台湾影响不大。同时官员强调，办中国定居证必须将台湾身份证缴交给中共，然后在有效期内办理常住户口登记，并申领中国的居民身份证，等于入籍中国，将丧失台湾人民身份证以及在台湾地区选举、罢免、担任军职、公职等资格。另外，经查中共官方规定，台湾民众领台湾居民定居证后，没有在有效期间办理落户，等于自动放弃定居身份。据韩国合同参谋总部表示，北韩30号上午再向黄海海域发射多枚巡航导弹。北韩官媒朝中社31号宣布，朝军前一日发射的是战此二战略巡航导弹。朝中社仲公开导弹相片，战此二弹身底色为深色，或有白线， 同戰詞一相同。分析指北韓不明確區分戰詞一同戰詞二兩款導彈，只是持續進行升級來提升低空飛行、追蹤能力等整體性能。30號的試射是北韓今年第八次進行武力挑釁，其中包括19號在進行水下核武系統海嘯523的重要測試。而且北韓在1月24號、28號和30號不到一個星期內三次發射導彈，並在29號宣稱他們在試射新開發的潛艦巡航導彈火箭齒331型。分析指這種巡航導彈可搭載核彈頭，北韓種種動向都透露加強發展核武的野心。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